今天的信息经文在出埃及记第20章1到17节，出埃及记20章1到17节，让我们一起来念这17节经文。出埃及记第20章1到17节，来，第一节，请。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世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1000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6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7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奴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6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7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奴，并他一切所有的。今天牧师带来的信息是明白实践爱神第一讲。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好，我们跟你旁边的人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好，很好哈，弟兄姐妹，我们笑得很开心啊。好，那今天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日子哈。今天哈，我们基督信仰里面有两个圣礼啊，都在今天发生啊，在我们教会啊，我们有圣餐礼，那之后我们又有洗礼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大的哈，所以我们很感谢主啊，我们即将有3位弟兄姐妹要归入主的名下啊。好，那今天我们从出埃及记一直讲到现在哈，那我想。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出埃及记的整个的结构哈，所以以后大家如果再回来复习的时候就很方便了啊。好，其实出埃及记我们前面讲了好长一段时间，是从第1章讲到第18章啊。那第1章讲到第18章，讲的就是在讲救赎啊，神的拯救，神拯救以色列民出埃及啊。所以我们前一阵子一直在讲。这个他们出埃及的一些状况啊。好，第二部分就是从19章一直到24章，讲的是什么？是在讲律法啊，就是第二部分。那第三部分是在讲什么？第三部分就从25章一直到40章，就是讲会幕啊。所以说，以后记住出埃及记就这3个部分啊。所以我们第一部分已经讲过了啊。神的拯救，对以色列民拯救啊，所以说接着就开始会讲到律法。之所以这样子，弟兄姐妹今天读到的有没有20章就讲到了10诫了啊？好，那神拯救以色列民出埃及之后啊，其实对以色列民还有更高的期望啊，也就是要特别要求 这个神要领他们出来，就是不愿意他们这些选民，因为在埃及已经待了400年了，所以很多根深蒂固的埃及的一些文化、一些信仰都已经在他们生活里头了，所以说因此就颁给他们律法，所以要他们奉行，使他们能够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那以色列民出埃及后满3个月之后呢，那神又来跟摩西讲话了，就是要他从这个山底下，西乃山下，到山上要去颁布他们律法，是大概是这样。所以我们今天读到的背景大概是这样。好，那神借着摩西他所颁布的10条诫命，刚刚我们读到了10条，我们等一下再来看哪10条。那是以色列民主要是要让他们能够建立一个良好的信仰，然后有一个伦理道德以及社会的一个规范。那其实这些律法更加的，就是从那个时候到了现在，到了后代，一直到现在，它都变成一个文明国家的一个立法的一个基础啊。所以这非常重要。那10诫呢，可以分成2个部分啊。那前面部分主要是在讲人对神的一个本分。那后面的部分主要是在讲人对邻舍的责任啊，就是人对别人的一个责任啊。人对神的本分呢的包括，就是人尊敬神，怎么样确立人与神之间的正当的一个关系，然后也要求不可拜别的神。那人对邻舍的责任呢，就是包括怎么样，包括要敬重他人，然后不要损坏他人的生命、财产、名誉以及婚姻关系等等啊。那有一次啊，这个文士就挑战耶稣啊，就问他说：“律法的诫命哪一条最大？”那耶稣他怎么回答？对，直截了当啊。其实耶稣直接讲，其实就2条，一个就是爱神，一个就是爱人啊，就是爱人如己啊，就是爱神跟爱人。所以说律法，如果把它总纲归纳起来，就是2件，爱神啊，就是上面讲的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啊，然后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啊，所以说归纳起来就是这2种啊。好，那我们再来看哈，好，那我们呢？在一般来讲啊，我们现在在看这个10诫的时候，我们通常呢，就是都是照着加尔文啊他的规范啊，也就是说从20章的第3节一直到17节，这个就是10诫的内容都在里头啊。但是到底哪一个是第1诫？哪一个是第2诫，哪一个第3诫，一直到第10诫有一点点区别，稍微不一样。所以以加尔文来讲，就是我们现在大部分都 follow 这个加尔文的，就是说第3节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个是第1诫。然后第2诫呢，第2条诫命就是第4到第6节啊，第4到第6节讲到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啊，然后底下就说明了，一直到第6节。好，这个就是我们现在 follow 的这个啊，这10诫是这样啊。那如果在路德宗以及天主教的话，他们就是把这2个合起来，就是变成第1诫，就是这样子哈。好，那这个路德宗还有天主教呢，他们就把第17节，不可贪恋
第十七节它就分成两个部分啊，就变成两节，所以一个第九第十啊，所以说是这样，有这样的区别啊。所以我们再看一下啊。好，那第三节就是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啊。然后第四节就是第八节一直到第九节啊，主要是讲要纪念安息日啊。OK， 然后第五节开始，这个就是有关于与人之间的关系哈，那就是孝敬父母，这个是啊第五个戒啊，第五戒，然后一直下来，一直到第十戒是这样啊。那我刚刚有讲过，如果以啊路德宗还有这个天主教的话，他就会把不可贪恋人的房屋，这个当成第九戒，然后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奴婢，还有牛驴等，还有一些就当成第十戒啊。所以大概是这样区别。但是总的来讲，你不管是哪一个第一戒，哪一个是第九戒、第十戒 ，doesn't matter 啊，反正就是从第三节一直到十七节就对了哈。那重点都是一样啊，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大家不需要担心这些齁 ,OK。好。那我们再来讲一下齁。现在呢这个他们已经是在西乃山了齁，已经在西乃山扎营了，这个我们上次讲过齁，在西乃山扎营。那西乃山扎营是当他们到了西乃山的时候，摩西的岳父叶托罗来找他，有没有给他好的建议啊，怎么样行政管理，就是在西乃山下啊。那我们今天读到的经文，神呼召摩西到西乃山上去领受啊这些诫命啊。好，这个西乃山。现在今天的故事就在这里啊。好，西乃山。好的，所以我们就从上面的这些经文，我们就一起来学习这个爱神啊。我们今天会讲第一部分爱神的部分。那爱神的部分，我们也从三个方面来学习。第一个，敬拜唯一的神，唯一的真神啊，不可有别的神或别的偶像啊。第二件事情，我们来学习要敬畏尊重神的名啊，我们从内心到言行来展现出我们怎么样敬畏神的名啊。第三件事情，来学习怎么样谨守神的圣日啊，也就是从安息当中得着力量啊。好，我们会从这三个方面啊。好，敬拜唯一的神，不可有别的偶像、别的神啊，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啊。第三节，这个就是第一节啊。这一句话非常简短，但是很有力量啊。他提醒我们弟兄姐妹，就是要将我们的心、我们的生命，还有我们一切都专注于唯一的真神啊，耶和华。首先呢，如果要了解这一句话，可能我们要先去了解一下那个这个经文的背景，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以色列民，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是在埃及已经为奴了400年左右了哈，所以他们已经在那一个多神崇拜的一个环境下当中长大生活的哈，多神。那因为埃及人呢，一般都是认为就是每一个神他们的哈，他们的每一个神明都会管不同的东西嘛，哈。那所以说，你如果每一个神都拜的话，哎，每一个都可以帮助到你啊，都可以管得到。那你就可以知道，这个跟我们人的思维是不是一样啊？我们就把它创造出来的哦。这个神可以来管我的财务，这个神来可以管我的升迁，这个神可以来管我的土地等等等等，创造出来啊。所以这个也是一样，这个每一个神，哎，他都每一个他们敬拜的神明都有一样的这个功用啊，不是全能的啊，这样我们就可以区别出来啊。所以当神吩咐以色列民 说要来，哎，以色列民，你要来敬拜我，要来相信我呢？这个事情对以色列民容不容易？容易哈，对他们来讲，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他就无所谓，他已经有这么多了，再多加一个啊，对他们来讲是这样哈。所以这一条诫命就是这么直接，这么重要。为什么？就是说，透过这一条诫命，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特别对以色列民特别重要。那这条诫命不仅强调的神真神的唯一性，而且也提醒了以色列民要与过去的偶像崇拜要决裂啊，所以这个特别重要的啊。所以这条诫命的核心是说与神的那个独特的关系啊，唯一独特的关系。那神爱我们，并且也希望我们能够单单的，就是单单的来依靠他，而且将他放在我们生命的第一个位置，第一个顺位啊。神把除了我以外，你们不可有别的神啊，看得比其他的命令都来得重要。那别的神常常都是以什么？以偶像的样式来出现啊。或者是有形的偶像，就像是木雕的石刻的偶像啊，就特别是在那个时候啊。那如果到了现在的话呢，哎，我们很多东方的国家哈，还是很多偶像，除了那个还有人呢哈，还有崇拜人也是偶像啊。那或者是无形的偶像哈，有形的跟无形的都有哈。所以第二诫特别也讲到，你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啊，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然后在现代的社会，我们来看哈，他说不可有别的神，那谁是别的神呢？别的偶像又是什么？我们想一下哈，什么叫做别的神啊？好，凡是你去爱一个人超过或者是相等于神，那个人就是你的偶像，你的别的神了哈。相等于神或者高过神啊，这个那现代社会大家我想很容易就能够这个能够知道我们讲的这个偶像了哈。我们有什么？现在有什么男神，有女神，有没有？到处都是男神女神啊。然后有球神啊，球踢得好的，打得好的就叫球神，歌唱得好的叫歌神啊，到处都是神啊。好，这个是对于人的崇拜啊。那其实也有很多事物啊，不只是人啊，还有很多事物啊，例如什么？例如金钱、名望、地位、工作或者享乐。一旦啊，我们如果一心一意的用这些作为我们个人的追求，安全感的来源、生存的意义等等，这一切就变成我们的神了。尽管我们不会刻意的说要去拜这些事物，但是我们如果花大量的时间在追求这些东西的话，最后这些东西就会控制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心力，成为我们的神，成为我们的偶像啊，这是事物方面。那甚至呢，还有爱一样东西，然后也将神爱神的心就会撇弃了哈。甚至一样东西哈，那个赵世光牧师哈，赵世光我们听过哈，赵世光老牧师他当然已经回天家了。他在年轻的时候啊，他就有一个见证了，他说他在年轻的在上海的时候，有一天的主日崇拜啊，那过后呢，那就有一个人陪另外一个女士就来见他了哈，然后就交谈了，然后就知道了这位女士她走失了一只狗啊，走失了一只狗，所以心情非常懊恼。那赵牧师就问他说：“ 你是否已经信主了哈？然后他回答说：“哎呀，从前是了，从前是。”然后赵牧师又问他说：“那现在呢？”你知道这个女士怎么回答？她说：“如果哈，那一条走丢的狗如果找不到的话哈，我就不信了。”所以你看哈，他对狗是这么爱哈，所以那一只狗就变成是他的神了哈。所以很多东西哈。呀、yeah, ，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想一想，哎，我们常常听到偶像的时候，我们回到以前，我们从东方国家来，不管台湾、大陆或者是东南亚来，我们知道那个偶像很多嘛，啊、哦，我们会只是想到那个啊、哦，那其实还有很多哈、哦、看不到的，我们要注意哈、哦。所以我们所信的神，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位是这一位创造宇宙万亿的唯一真神啊。哦他的公义，他的慈爱，他是一个公义慈爱的神。然后他也讲到，我们在经文上也特别提到了啊，我们特别提到，就是如果恨他的话，他就会怎么样？他的追讨他的罪，从父到子，直到三四代。直到三四代哈，三四代。那之所以三四代，其实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哈。其实以前的家庭都是什么三代同堂或四代同堂，有没有哈？所以说，所谓的追讨到三四代的意思，就是追讨他的全家的意思啦哈。但是也是我们也可以知道，三四代住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会互相影响的，你知道哈？就是如果父亲怎么样做哪些不好的？哎，当然小孩子一学了就学会了嘛，哈，所以这很自然的事啊。好，那相反的呢，我们来看啊，他说如果爱他的呢，他的慈爱却要彰显在爱他人的家里，子子孙孙直到千代啊。那我们就可以知道啊，弟兄姐妹，追讨罪三四代，但是慈爱千代啊，所以你就可以知道。神的慈爱有多么浩大，多么深远啊，多么长久啊！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来，开始。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那我们要让神在我们生命中居首位，将荣耀也来归给神啊，而不让别的事物变成我们的神。我们。要反思自己的心态或者是行为，看看是否有什么东西正在取代神在我们心中的位置。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弟兄姐妹，我们也需要将神一定放在首位，不让任何其他的事物来动摇我们对他的信靠跟忠诚。这个地方有去过的举手。好，这个地方哈，好，这个地方你如果这个是 Big Ben 哈，大钟哈，你如果到伦敦，这个是一个大景点啊，必定会去的吧哈，伦敦。那你知道这个我们都很认同哦，就是英国人啊，都很 gentleman 啊，英国如果早期的话都是。穿西装都是三件式的哈，外面里面还有一个啊，然后那怀中还有一个什么，拿着怀表有没有装个链的啊？这个很传统，很 gentleman 啊呀。那他们特别是伦敦人啊，有一个特色啊，哎，他们上下班每天哎，你会看到不少人拿起怀表来，哎，就对着这个钟了哈。那这个就是 Big Ben， 就是大钟啊。这个钟呢，啊，它的直径哈、啊、有差不多七米这么大哈、啊，然后四面都是钟哈、啊，有四个面，所以你从任何方向都可以看上去。然后他们上下班、哎、就会拿起怀表来对对时钟啊，都以它为主啊，以它作为他们生活的节奏、生活的方向啊，好像是这样的啊。弟兄姐妹，一样的哈、啊。一样的，我们所相信的这一位唯一的真神哈，他是我们整个人生的一个方向，我们生活节奏的一个 掌控者，所以当然我们每天的生活也都来对证他，他是我们唯一来相信，唯一能够带领我们往前走的那一位唯一的真神。也相信我们弟兄姐妹也因着从圣经上的这个教导，我们能够真正以他为准则，以他为唯一的标准来行事为人，作为我们唯一的依据。好，好不好？跟旁边的人来讲，敬拜唯一的神，来跟旁边的提醒一下。好好，再来呢，我们来讲要敬畏尊重神的名，从内心到言行。如果神是那一位，我们刚刚讲的神是那一位宇宙中至大至终的存在，那他的名那当然是至大的，必须被尊崇。那特别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主导文里面第一个祈求就是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有没有？因为他是宇宙中至大的存在嘛。好，所以我们第三诫呢，也就是第二十章第七节，这里讲到的，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我们需要明白什么是妄称神的名的意思，并且我们来学习如何在生活中能够敬畏尊重神的名。妄称呢，这个字在希伯来文上面的意思是什么？它带有虚假、不诚实、不尊重的意思。那这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就是说，我们在使用神的名的时候呢，就要怀着敬畏以及尊重的心。让我们再来看一下以色列人的背景，同样的好，在古代呢，以色列人通常都是以神的名来起誓，指的神的名来起誓。那妄称神的名包括是什么？以神的名发出虚假的誓言或者承诺，这不仅是对神的不敬，也损害了社会的信任。如果说我们用神的名然后去虚假，然后做一些假承诺，那这个就是大家就得到了社会不信任，这个当然了。那或者是用神的名来许愿，然后起誓后却不去兑现很多时候我指了神的名我必定怎么样，但是没有做，这也是妄称神的名而亵渎神的以色列以赛亚也提醒以色列民要诚实，要正直，要公义，不可指着神起假誓好，那到了耶稣的时代呢，以色列民也为了要避免所起的誓无法兑现而得到神的处罚，所以他们开始用了另外一招好，他就故意说，好，那我就不指着神的名起誓。他们想出了妙招，开始指着天起誓因为他们想说这个天离神比较近也有点像那后来呢又改成指着地起誓，那后来又改着指着耶路撒冷城来起誓那其实这些根本的问题主要是什么？是虚假跟不真实不真诚。所以主耶稣记不记得在登山宝训的时候才会说，你们如果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如果多出来的都是从二者来的有没有所以我们如果去看一下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三到三十六节这里就很清楚的讲，来我们从三十四节开始来读一下好不好？从三十四节到三十七节来开始，主耶稣，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
不可指着天起誓，不可指着地起誓，
地启示。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说过，都是出于那恶者。弟兄姐妹，我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不要用神的名作为保护伞，招摇撞骗来虚假的，做出一虚假的事。我们要说真实的话，待人真诚，不虚假，否则就是妄称神的名。好，这是第一个啊。啊，同时第二个，如果讲粗俗的话，也是亵渎神的名啊，或是随意或轻率的使用神的名，无论在谈话中或是作为咒骂，都是妄称神的名啊，一样的啊。很轻忽很轻率，那这种行为也是反映出对神不敬还有对信仰的轻视啊。大家能不能想一下有什么例子你就很轻忽的用神的名就讲出来，有没有？ Oh my God Jesus， 有没有啊？这个都是很轻忽很轻率啊。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不要哦，我们就不要用这些哈，我们不要用这些哈。好，尊重神的名是来自对神的敬畏。那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我们会小心谨慎的来使用，对不对？不会随意轻率的来提及。那我们言语是应该是洁净的，不应该是随意提及神的名来发誓或者是咒骂。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应该要荣耀神的名。那这意味着我们要活出信仰，让人从我们的行为中就可以看出神的爱跟公义了啊！所以但愿我们要从内心深处来敬畏神，在言语和行为上都能够尊重他的名，让我们的生活成为神的名的见证，来荣耀他的圣名。阿们。我在2022年啊，那接到了一位从威斯康星啊的一个啊牧师的电话，那他就那个时候就哭着跟我讲啊，就是说他原先在上海的教会啊出了大事。那因为哈，就是在 pandemic 的期间啊，就有人假借神的名啊，妄称神的名，就开始去募资啊，就说因为世界末日已经到了，我们大家有钱出钱，我们去找一个地方，我们就去那里去敬拜，然后等候耶稣来。所以很多啊，年长的基督徒啊，他就把他们的退休金积蓄就这样交给他。啊，过没多久，那个人就跑了，妄称神的名啊，来做这些欺诈的事。结果后来整个教会病的病，倒的倒。那最悲惨的就是还有一位很爱神的老姊妹，就上吊自杀了。妄称神的名啊，那所以说弟兄姐妹，当然这一位骗人的，我想他不是基督徒啊，他就是假借这个名来骗人啊。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啊，也要小心啊，如果有这些事情，你一定要小心啊。那当然我们更不可以做这件事啊，妄称神的名，这个是非常非常要不得，非常糟糕的事啊。好，第三件事情，安息日要谨守安息日，把它守为圣日啊！要从安息中得着力量。安息日是纪念神在六天之内创造天地万物，然后到了第七天就安息了。所以耶和华他赐福安息日，把它定为圣日。 所以第四诫就是应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哈。安息日不仅仅是一个传统而已啊，它更是要赐给他的子民一个美好的祝福。也通过这一条诫命，神要教导我们如何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找到身心的休息和属灵的更新啊，安息日。那安息日提醒我们，即便在繁忙的工作里头，我们也需要有时间来休息与神亲近。安息日是圣日，那意思是什么？就是说被神分别出来的日子。那这意味着这一天应当是专门属于神的，是我们与神亲近，然后敬拜，并且从他那里得着力量的一个日子。以色列民以前啊，我们知道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每天工作，没日没夜的工作哈，即使想要停下来休息一下也没有办法啊。苦难的以色列民在那个时候就是法老的奴隶，也是工作的奴隶。诗篇有一句话这么讲啊，他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啊。弟兄姐妹，休息就是让我们在一个非常动荡的时刻，忙碌的时刻，能够停下来的意思，能够安静的意思啊，能够休息。那在休息当中，我们就能够来思索神带来的恩典，神给我们的一些指导指示啊。所以我们需要理解，安息日不仅仅是停止工作，更是全心全意的能够与神相交啊。主耶稣复活以后，那信徒就将主日星期日啊取代了安息日啊，成为敬拜神的日子。那目的是在纪念主耶稣的复活，以及提醒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有复活的盼望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这里聚集，我们是什么？是主日啊，就是纪念主耶稣的复活啊，我们就取代了安息日。因为主日是什么？主复活是七日的第一日，就是礼拜日，就是礼拜天啊。那安息日是什么？就是一个礼拜的第七日，那就是礼拜六了哈，应该是昨天哈。所以我们现在纪念的就是主日啊，但是精神完全一样，这一天就是圣日，就是主耶稣分别为圣的日子啊。好，那主日弟兄姐妹对谁有帮助？对，就是对我们，很好哈，乃是我们得到好处啊。一个人能够与神的关系越好，越亲近，那他就越有生命力嘛啊，越健康。那因为我们离了神，便不能做什么了啊。约翰福音特别教导我们，主日也是我们放下日常的劳动，从忙碌中解脱出来，利用这段时间来休息，恢复精力，让身心得着放松。更重要的是，主日也是我们属灵的更新的时刻啊！我们利用这一天与神亲近，通过祷告、读经还有敬拜，来加深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同时主日也是我们与家人还有教会的弟兄姐妹共度的时光啊！我们可以与家人一起敬拜，分享神的话语，然后与弟兄姐妹彼此鼓励，彼此支持啊！现在的社会生活的节奏非常快啊，这个我们都不能否认，工作压力很大，很多人认为很难完全停下来守主日啊，因为太忙碌了啊。那就像什么？就像以前埃及的以色列民一样，是工作的奴隶啊。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成为工作的奴隶啊！不要成为工作，我们要记住，守圣日是神 对我们的一个命令啊，也是他赐给我们的一个美好的礼物啊。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神赐给玛拿，是玛拿给以色列民，他是什么？他是除了安息日那一日之外，其他每一天都出去捡，有没有？你多捡的，你吃不完的，啊，吃不完就会烂掉、臭掉，你根本也吃不到。但是特别特别在安息日的前一日，哎，你可以捡两份，为你的安息日来预备啊！这是神多大的一个恩典啊，是一个多大的恩典。那这个更深的含义就是什么？更深的含义就是说，你如果愿意把神摆在你人生的第一个顺位，你若愿意把时间分别为圣，与神亲近的话，神不会让你吃亏的哈。即使你没有出去捡玛拿，但是神照样会补足你的需要啊。弟兄姐妹，你来参加主日敬拜，没有出去工作，保证你神会补足你的需要的啊，不会让你吃亏的啊。所以让我们弟兄姐妹都能够谨守主的圣日，不要停止聚会，从安息中来得着力量。 Amen。 我在大学的时候啊，住在学生宿舍，那个时候我们学校学生宿舍很不错了啊。那我其中有一个室友啊，在学生时代他就非常积极，很努力，特别是对创造方面啊，然后我对这个事业的发展方面啊，他曾经是这个创造发明社的社长啊，非常用功。所以，但是好，那我们就这样。我跟他是非常好的朋友啊，那后来我出国了，那1992年我跟师母结婚，然后回到台湾去，然后也去找了他，哇，他就招待我们，然后就跟我讲他们目前的营业状况哦，他那个时候是那一家电子公司的 CEO 了哈。他的营业那个时候92年的时候营业额已经好几亿了啊，然后他还说哎，要不要回来到他公司一起来做啊。那个时候我就没有啊。好，那见完面之后，在交谈当中他讲说他是怎么样的努力啊，那个时候我非常钦佩，这么用功这么努力一定会成功的嘛啊。他说他好几很多时候都会睡在车上啊，因为赶东西，然后就不开车了，就反正路边一停就睡在车上，拼命啊，拼老命啊，是这样子。过几年之后啊，我们跟他见面，过几年，哎，我就从另外一个同学那边就接到消息了，他说他已经去世了，已经走了，肝出了问题，走了。就走了，那这个就让我更想到了，圣经上这么讲，你赚得了全世界赔上了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要安息啊，感谢主啊，给我们主日安息日，让我们能够每个时候在六天里面我们认真的工作，但是第七天我们真的能够安息在主怀，与神亲近，得着力量，从安息中得着力量，这就是神给我们的祝福。阿们。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主，你又借由今天的经文来提醒我们，主借由十诫来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来爱神，我们要来敬拜唯一的神，不可有别的偶像，不可有别的神，我们要来敬重神的神，要从内心到我们的言行都来敬畏神的名。主，我们更感谢主，你赐给我们有主日有圣日，能够让我们在安息当中得着力量。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